福音宣道跟进关怀。昨天晚上我们有提到我们要做好这个福音的宣道还有跟进关怀，要能够注意几件事。昨天晚上我们有谈到要有使命的自觉，在使命自觉当中，我们先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要遵守耶稣的吩咐，还有谈到要受到激励。那今天晚上我们来谈第四个部分，要效法门徒的家范。这些门徒领受了这个福音之后，他们所做的是非常积极的福音工作，也就是宣道工作。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他们领受了圣灵以后，就得到能力，就开始往外传福音。那使徒行传当中就常常记着说，神就使信主的天天加给他们，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他们的宣道工作做得很积极，这些都是门徒所留下来的榜样。那我们的使命自觉呢，就是要效法门徒的榜样。那为什么门徒要去做福音的宣道工作？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几件事。第一个，他们认定传福音是一种领受救恩的人的责任。我们有领受救恩的恩典，我们也要有领受救恩的责任。这些门徒们为什么那么积极的来传福音？因为他们把传福音这个工作当成是自己应该要负起的责任。我们也跟使徒时代的门徒一样，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也相同，我们要得到的恩典也一样，所以他们把传福音当成是自己的责任，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动力。我们如果能够也把传福音当成是自己的责任，那我们所传的就能够跟使徒们他们所传的那么的积极，那主耶稣也会把信主的人天天加给我们。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也提醒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好像欠全世界人的福音债，好像欠债一样啊，是福音的债啊，看起来好像他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啦，因为我也没有欠他钱，我也没有欠他人情，但是保罗说我们有欠什么？欠他们福音的债。这个债是谁给你的？是主耶稣给你的吧。所以既然我们白白领受了这个主耶稣的恩典，那我们每一个人在领受恩典的当下，也都要把福音债放在心上。既然你领受了这个福音救恩，那我们就必须要有还福音债的准备。所以保罗说是我们要记得是我们欠了他们福音的债。这是还债的人要积极，欠债的人要积极还债的那一种态度。那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时候，保罗就讲，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做任何牺牲啦，只要是为了福音，他可以为福音放弃一切。这是保罗他所认定的一个工作，福音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怎么做都可以，怎么牺牲都没关系，怎么付出都可以接受。这是保罗他在福音工作上所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福音工作认知。什么认知呢？他说凡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当说彼得讲这句话不是在平安的时候，他们是被抓被关被恐吓，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再奉耶稣的名传福音彼得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至于你们要怎么样是你们的事，要把我们关吗？要把我们杀了吗？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见了这个福音的果效，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宣道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可以让我们在 肉体上得平安，在这个灵性上可以将来得救。我们看见啦，我们也听见啦，你叫我不说吗？我没办法，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从刚刚所读的所看见的这一些经文这些使徒们门徒们的一些传福音的一个内容来看，他们把宣道工作当成是责任心，他们把宣道工作他们把它界定为还债情，他们愿意把福音工作当成是愿意牺牲自己，并且能够勇敢的不管所遇到的环境所面对的困境是什么，他们都能够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这个门徒们的佳话。那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也是一样啦，我记得刚刚在刚刚被安排到高雄注目的时候，那高雄那边有一个大医院叫做高雄医学院，现在叫高雄医学大学的附设医院，那个医院是蛮大的，在高雄市算是数一数二的医院，就是教学医院，那医院的这个院区蛮大的。那后来我们就讨论要到那个地方做医院布道，要做医院布道要克服很多问题啦，很多困难，包括医院本身的意愿，他们所可以接受的范围，还有教会有哪些人可以去做这些工作，那哪些人适合，多少人可以做，怎么做，做的范围到哪里，这些都是必须要去克服的一个关卡。如果当中有一个环节做不到，这件事情就说了算了，说了算了，不是说了算了，说了就算了。但如果这些关卡都能够一一来做突破解决，这个说了就算了，到底是要算了呢还是要算，这个就必须要有很细的一个工作计划。那当然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医院接不接受，所以要去跟医院谈，谁去谈，怎么谈，这些都是问题，都是问题。那但是问题，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工作都是有问题的啦，都是有困难的，不可能说我要做这个工作做那件事情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马上做的，所以如果说遇到问题困难就停滞了，那这个工作永远没办法做，也永远做不来，就好像当时的使徒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问题吗？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了，问题不会比我们少啊，有没有困难？有啊，这些困难不会比我们现在少啊小啊，不会啊，他们甚至于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给留下给我们的家饭，他把它当成是责任，他把他把宣道工作当成是福音债，还福音债，所以他们所行的都要为福音的缘故，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为福音的缘故，然后呢他们勇敢的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去医院布道问题就是要先从心理做起，所以就在教会当中就开始讲这些道理，赋予大家有这个责任心，然后才一一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后来就进到医院里面去做布道了，每个月的第三周的礼拜六晚上到医院去做四个布道，两个小时，7点到9点，然后每个星期三下午2点到5点，我都会带一批，当时候啦会带一批这个有志到里面去发传单去医院里面去做宣道的福音工人大概十几个每个礼拜三的下午2点到5点我们就去做当然会有一些问题嘛，这绝对的啦但是有问题才是宣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如果我们能够去解决它的时候，当然就越做越顺畅做了大概1年半的时候就有人质疑了 做一当班啊，到底有成绩啊无？有没有成绩？有没有人信耶稣？哎，到底有没有？哦，所以就开始检讨了嘛。那检讨当然我们是被检讨的第一个人嘛。哦，哎，那你要起来报告说到底有没有成绩？有没有到底有没有结果嘛？哈，哦，那当然一开始做，我们没有办法去谈到结果，但是后来主耶稣哈，就慢慢开路，哦，慢慢开路。啊，那当然有一些见证了哈，这些见证都是很感谢神的地方哈。那我简单讲一个，就是有一个黄友廷先生哦，他在住院啊，他是胃癌第四期了哦，就转移到各个那个啊这个内脏，所以医院哦本身就是没有帮他做任何处理啊，就是。啊，放着，然后跟他的太太讲，你的先生剩六个月，好，哦，那你准备吧，啊，哦，他太太是那个，在高雄医学院当啊，哦，这个打扫人员哦，卫生人员，所以他先生住在那边也受到很大的礼遇了，哦，啊，我们就去那边啊，哦，传名给他，啊，我带着几个青年哈，哦，大概跟我四个去看他，啊，看他的时候呢，哎。刚开始他身体很虚弱嘛，他在睡觉，我叫醒他，他说黄先生你好，他眼睛睁开问我说你是谁啊，哦，我说我是教会的传道啦，哦，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传道啊，什么是教会他都不知道啊，你要干什么，哦，没有，我是要把耶稣的平安带给你，哦，啊，你是医生哦，我不是医生，我是基督教，我是教会的传道人，哦，啊，他听到这样子，哦，以为我们是要传福音给他，他说眼睛闭着，然后用手包甩一甩，叫我们走开了。啊，他也懒得讲了，啊，就甩叫我们走开。啊，那我想说都来了，啊，怎么可以走开呢？啊，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不，我们唱诗给你听。啊，那我不管他要不要了，啊，就开始联络四个人就开始唱赞美诗了，啊。唱着唱着唱着，哎，啊，唱完一首了，那我们就要离开。那这个。黄先生哦，看到我们要离开，眼睛睁开，哦，然后拉着我的裤管，哦，问我说：“哎，你拄啊是咧唱什么歌啊？”哦，用台语问你刚刚在唱什么歌？哦，我说：“我们在唱赞美诗啊，我们叫赞美诗，赞美诗的诗歌啊。”哇，你在唱个歌真好听呢，哦，真好听哦。哦，阿姨讲：“啊，你能在搞我教哦？你可以教我吗？”哦。我说当然可以啊，我在那边用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教他唱第一首赞美诗，就是赞美诗的第10首，好，哦，第10首，好，哦，那他唱得很高兴，那我们就离开了，哦，啊，经过几天之后又去看他，哦，他就跟我讲说，哎，牧师、哦，你给我改一首，我唱给你听看看，哦，啊，看我唱了对吗，哦，他就开始唱，哦，啊，唱哦，没看赞美诗啦，哦，他用那个背诵的，我们现在赞美是第10首，哇，哦，第10首背起来啊，哦，不简单，哇，啊，你会唱哦，会啊，我都无代志都蒙唱啊，啊，就背起来了，哦，啊，你可等下教一首不？我可以啊，我就教他第3首，不是我们现在第3首了，是以前的那个第3首赞美诗了，哦，啊，再去的时候又教第3首，哎。各教第3首，哦，就是156首。过去的时教第4首158首，过去的时教第5首212首。哦，当然选的较好唱的，吼，哦，啊，较好背啦，吼，哦。5首赞美诗拢背起来，吼，哦，5首赞美诗都背起来，吼，哦。哎，我看我们当中有人信主10年、20年、30年、40年，像我都60年了嘛，我们会不会唱？会不会背5首赞美诗？很少了哈，哦，哎，人家还没有信耶稣，跟他接触大概有1个半月，哎，他就背了5首赞美诗，哦，5首赞美诗，哦，不简单哈，哦。啊，当然我们去不是只教他唱赞美诗了，跟他分享见证，跟他一起读圣经。啊，后来他回去了，医院不让他住了，回去了，我们就到他家去，跟他一起唱诗、读经、见证，哈，哦。后来就在那个凤山教会洗礼。哦，他现在属凤山教会，啊，凤山教会洗礼，哦，啊，感谢神了，哦，经过了1年多了，哦，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了 高雄，离开高雄哈，然后他那是他太太跟我讲的哈，他说他又带他先生到那个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护士看到他说：“哇，吴先生，啊，你还搁伫咧哦，你还在啊？”意思讲，啊，你唔是剩六个月尔，啊，怎么搁伫咧？哦，而且黄先生他不知道这件事啊，是他太太知道啊，伊嘛感觉奇怪，我不过无伫咧，无要走一对哦。他一年多了还在，身体越来越健康。哦，啊，他是那个做那个水泥工程的了哈，做那个土水的哈。所以他身体很壮，但是生病之后瘦了，很瘦，然后来慢慢慢慢就健康，那又经过几年了，我被安排到凤山教会去灵恩会，那这件事情我已经没有再去想他，也忘记了。我去的时候，第一天星期二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骑摩托车，那个会堂不是现在凤山教会堂，是旧的会堂，他骑到那个教会的那个停车的地方，啊，就走进来。那时候我们在吃晚餐，啊，走进来远远就叫了啦，哦，就叫我啊，哦，王传道，哦，叫得很亲切啊，王传道。那我看他，哎，这个人我没有看过啊，啊，他怎么认识我王传道呢？我想说啊，我当传道可能大家都认识了，但是叫的声音又觉得很亲切哈，哦。我在想，他认识我，我应该要认识他才对。但是我再怎么想都想不起他是谁了，哦，很快他就走到我前面来，他就跟我讲说：“王传道，你忘记我了。”我那个时候只能够承认说我不认识你了，哦。后来他就讲：“哎呀，我幽停啊啦，我幽停啊，忘幽停了。”哦，后来说我才想到，哦，就是那个几年前在那个高一的时候他所发生的事情啊，我突然间想起来啊，因为我知道他医生跟他判六个月嘛。我差一点就跟他讲啊，你这么个话了哦，哦啊，你现在还那个哦，我没有讲下去了哦，他还活的，哎，现在还活着很好，二十几年了哦，感谢主了哦。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哦，啊，你只要去做，你就会发现，哎，原来神会为我们开路啦，哦啊，这个高义的工作也有一些，还有一些蛮多的见证哦，所以那个门徒哈，使徒时代门徒他们。做这些工作有没有阻碍？有没有困难？当然有啊，怎么会没有呢？但是他们留下来的一些家范，就是我们今天哦使命自觉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哦。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做个老公啊，拢无升职啊，我吼团落音团这样子啊，拢无人来信主啊。我们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退却了，哦，会退却啊，哦。但是。使徒时代的信的门徒，他们留给我们的家望是什么？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责任。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还福音的债。不管怎么样，还我所行的，都要为福音的缘故。不管怎么样，我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就是我们在福音工作上的使命自觉了。只要我们有这些使命自觉，我想困难不会阻挡我们福音宣道的工作。哦。困难绝对不会阻碍我们在福音工作上的努力，就像使徒时代的这些信徒一样，我们就能够看到更多更美神的作为在教会里面，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要有使命的自觉。那来谈第二个部分，就是要自我的装备，我们要去做好福音宣道工作，我们要做好自己的装备了，要装备自己，哦，我们没有装备自己，哦，我们很难去做好这个工作。你想要达成某个目标或是某个目的，也有它的难处，哦，所以我们要做好福音的宣道工作，我们第二个要自我装备，哦，那怎么自我装备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来，理解，哦，第一个，我们要有新生的样式，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请看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受洗领受恩典的人要穿上新人。什么是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要让自己有新生的样式啊，有新生的样式就是穿上新人。我们要去做好福音工作，一定要穿上新人，让人看见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跟过去的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受洗了，我们去做宣道工作，跟过去的我是一样的，那我们没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见证活生生的烙印在这个人的身上，他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福音，因为他看不到生命，看不到新的生命，因为你跟过去是一样的，所以要自我装备，一定要有新生的样式，要有福音工作的好名声。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边就讲，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我们行事为人如果没有跟福音相称，我们用什么来宣扬这个福音呢？我们自己都没有装备好自己，我们有可能就成为福音工作的破口，破口啊，没有办法把福音工作传扬出去，所以应该在同学啦、同事啦，或是同伴当中，要有好的榜样，好的榜样。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为什么要成为世上的光？因为这样才能够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为什么要成为世上的盐？因为就好像主耶稣道成肉身啊，会因为我们来得到和平嘛。和平和睦，那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有新生的样式。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无声的力量。我们说福音宣道工作不是只有单用嘴巴传啊，不能够只用你讲了什么见证啊，人家就接受了。你看主耶稣他说，你们去传福音，我要用神迹奇事随着你们来证实所传的道。新生的样式也是一种神迹奇事，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信耶稣之后有不一样的生命现象，这个也是一种权柄啊，从基督来的权柄嘛，这个也是一种从神来的能力的一种神迹彰显嘛。所以我们在装备自己的时候，要能够让自己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请看十二节。十二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得他就讲，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这个好行为就是无声的力量，无声的见证，那就能够荣耀我们的神，也能够叫人顺服我们的神。所以无声的见证往往比有声的见证更有力量。我在台东注目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信主，当时不是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是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个只有一个姐妹来信主。那她就很想说，我的先生还没信主，我的三个孩子也没有信主，她还有一个婆婆没有信主，然后她来参加早祷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传道，我很希望我的家人都能够跟我一样来信主啦，那我就跟她分享说，那你就要跟她做见证啊， 他说有啊，我都有跟他做见证啊，哦啊，但是他们好像有听没有到啊，哦，听不进去啦，哦。我说那这样的话，你就要用你的生命来改变他们嘛，用你的生命来改变他们，啊，他说用什么生命？用主耶稣再一次给你的新生命啊，哦，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在外邦人中啊，现在你的家人都没有信主，也称作外邦人啊，哦，要品性端正啊，哦，然后叫那些哦毁谤你为什么去信耶稣啊，哦，在建朝的日子，哇，信耶稣很好啊，信耶稣改变了我的太太，改变了我的妈妈，改变了我的媳妇，哦，用这样来归荣耀给神，这个是你可以做的，哦，这个是你可以做的。所以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如果你为福音的缘故来行这些，你所行的是最有价值的，因为你在做的是救人灵魂的工作。那感谢神啊，这个姐妹听进去了，哦，那另外有一个长子就跟他讲，哦，你，哦，不能通吃也可以禅食啊，因为你没有办法一次请他们都来信耶稣，但是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带他们来信耶稣。哇，这句话也让他觉得很好，哦，所以后来他就一个一个的把他的孩子带来，哦，然后后来他的那个婆婆也来信主。他婆婆，哦，信主的时候是78岁，那他婆婆来信主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他婆婆是那个他们那一个区域，哦，专门在教人怎么来拜拜的啦，哦，什么节日拿什么东西来拜啊，怎么拜，哦，他婆婆是专门在教人家怎么拜拜的，哦，民间信仰那个拜拜，所以他是一个教导者啦，哦，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拜啊，用什么来拜啊，拜哪一位，什么时间拜什么神，他们都不知道啊。他的婆婆都是专门在教导人家拜拜的啊，他竟然能够把他的婆婆带来信主，哎，带来信主，哦，那这个婆婆来信主的时候很特别啦，她是穿旗袍来受洗，老人家78岁 哦，我们也不知道她会穿旗袍来啊，哦，穿得那么漂亮旗袍来受洗啦，哇，吓一跳。我说阿嬷是要专心落水呢，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看你洗水洗了洗一两遍，我知道专心落水啦，啊，你今天穿这么水，啊，咱要来拜神呢，要拜神当然要穿较水嘞啊，吼，哦，啊，他的观念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跟他讲说，下水上来之后全身都湿掉了，哦，啊，他的媳妇就来跟我讲啊，传道，他的心哦是这样子啦，哦，他知道他承认耶稣是他要拜的神，所以他来见耶稣一定要穿最好的，穿最好的，哦。啊，后来他每一个安息日来参加聚会的时候都是穿很漂亮的旗袍，哦，所以他家里旗袍好几套啦，哦，他说要来拜神要穿较水的，哦，哎，别再轻彩穿，哦，我这个阿嬷 的那个，哦，用这种方式，哦，来作为敬虔，那个 也 OK 啦，很好啦，哦，那后来，哦，我就问他，我说阿嬷，啊，你新妇，哦，你媳妇嫁给你这么久了，你都没有来信耶稣，啊，你怎么最近突然间要来信耶稣？嘿啦，啊，我就叫我新妇感动到啦。我想要感动，我就讲几件事情，哦，说了几件事情，所以他让他媳妇感动到。如果他媳妇不是信耶稣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哦，他把他当成母亲，比母亲还母亲呢，啊，哦。所以他的这个婆婆，哦，他就认为，他的生命有了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他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改变，啊，因为这样子，所以他认定了他的媳妇，也认定他媳妇的信仰，更认定了耶稣，哦，那这个就新生命的 新生的一个样式，哦，就是一个无声的见证，啊，哦，真的是一个无声见证，哦，那他的婆婆有一次有人在打电话给他，哎，那个什么时间哦？啊，今嘛是要拜对的神呐，啊，吼，哦！啊，今嘛是要用什么来拜，吼，哦？啊，因为他那个习惯了嘛，吼，哦，几十年来习惯了， 人家问他，他就马上就回答嘛，回答回答，回答完之后，他才突然间想到，啊，那哪会塞？我信耶稣啊，我信耶稣了，怎么还可以去回复这个事情呢？哇，刷底下咧老目屎啦，啊，我哪很糊涂，怎么那么糊涂？啊，我都信耶稣了，怎么还跟他回这个啦？哦，哇，啊，赶紧跟因媳妇讲，因媳妇赶紧打电话传到安那边喏，哦。我讲没有关系啦，跟神悔改就好了吼。阿姨讲，他媳妇说不行啦吼，他的婆婆吼不能受安慰啦吼，传到你来跟他讲一下，我就过去跟他讲跟安慰。我讲从现在开始你记住就好了哦，人家打电话来，你跟他讲说某某人吼已经不在了，那个人已经我已经新生了。啊，我是信耶稣了，我新生了哦，所以你不要再打电话来问我那个哦什么拜拜的事。我现在已经拜耶稣了，我不拜那些以前的那些信仰哦。哦，啊，后来那个阿嬷她听得进去哦，很感谢神了哦。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就是用有新生的样式来成为啊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啊工作啊，这是自我装备啊，要有新生的样式。第二个要有信心的自我装备，信心的自我装备，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它不是很单纯的说我告诉你耶稣，我传耶稣的福音给你的这一个外显的工作。其实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工作里面，它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把人救回来，顺服基督嘛？那撒旦怎么那么容易就让你把人抢过来呢？哦，所以你必须要跟他征战。那征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信心啊，信心。哦，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嘛。所以我们传福音要有信心的装备呢，信心的装备。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有时候我们很难去做这个工作。那信心不是今天有明天就没有，信心是持续性的，而且要越来越有信心。所以一个福音工作者，他如果在信心的一个带领之下，他会因为他所做的一个福音工作，因为有了神的同在的一个经历，他的信心是会越来越坚固的。因为他看见了，他所做的福音工作的一个神的一个整个一个带领，他看见了，所以他的信心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请看第三节到第五节。好，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三节到五节，因为我们虽然借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都在血气中行事了，我们都血气中人，但是呢，却不凭着血气征战。那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这个能力是从信心来的啊，神的能力从信心来的。我们看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次他坐在船上，那门徒也坐在船上，在海面上走的时候遇到了大风浪。主耶稣在哪里？主耶稣在船尾睡觉。这些门徒呢，面对这个操练的时候，哇，失去信心了，就把耶稣叫起来，主啊，我们要丧命了，你还在这边睡觉吗？那我们如果读那个马可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起来就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如果读马太福音第八章，同样一件事情，主耶稣起来说责备他们，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所以关键，这些关键的最主要关键在哪里？信心啊。为什么没有信心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那我们的福音工作就好像坐在一艘船上啊，我们要知道船上不是只有你，你在这个福音宣道工作上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福音主，耶稣在哪里？耶稣在一样的这艘船上。我们以为耶稣在睡觉，但其实是什么？我们不够信心啊，不够信心，所以耶稣在睡觉了。那外面的风浪就好像我们去面对这一场福音工作的征战一样嘛。啊，怎么才能够让这个风浪平息？信心啊，因为耶稣说，怎么没有信心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意思是什么？只要你们把信心提起来，这些就不是问题啦，这些不会是问题的，因为你们因为有信心，就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能力，就能够攻破一切的营垒，把人带来顺服基督。所以福音工作的一个特性哦，最重要的就是信心啦。没有信心哦，就好像坐在一艘被大海浪所侵袭的船一样，你就在那边摇来摇去，丧命啦，丧命啦，没救啦，没救啦。其实耶稣在里面睡觉啦，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就能够平静风和浪。好，这个是信心哦，啊，一个很重要的装备啊。那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就能够把人都带来顺服基督。所以信心是福音宣道工作上不可或缺的。那信心不是今天想要有信心，那明天就有了，不是这样子的。有一次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那有一个当父亲的人，他的孩子得了癫痫症，一下子把他丢在火里，一下子把他丢在水里，要他的命，所以他就去求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也没有办法 把那个鬼赶出去呀，所以这个当父亲的内心当中很忧苦嘛，就来找耶稣，主耶稣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怎么办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一件事，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这个当爸爸的呢，他就马上讲一句话，这句话我们可以了解，他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这个在马可文第九章，我信，因为他听到耶稣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嘛，所以他说我信，耶稣你这句话 我信，但我要承认我的不足，他说但我信心不足，信心不足怎么办？求主帮助。所以信心是可以求的，不是我们今天听到了信心的道理，那你明天就很有信心了，没有这回事了。就好像这个当父亲的人，他问耶稣说那我怎么办，耶稣告诉他答案嘛，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嘛，这是答案啊，绝对的答案。但是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了这个答案要有信心，他就有信心吗？没有啊，他自己很清楚啊，他只能够说你讲的这件事情我信，但是要达到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的那种信心我是不足的，不足怎么办？求主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信心哦，跟我们怎么领受信心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没有对等的关系。我们道理都懂啊，我要有信心才能够在这福音工作上来得胜啊，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不等于你已经有了这一份可以胜过这些仇敌的信心，这不等于啦。就好像说一个人哦，有了这一个图书馆的钥匙，你可以随意进出这个图书馆，但不代表你已经把图书馆的书都读过了，你顶多只是让你方便可以进出图书馆嘛，你只知道嘛，图书馆里面有很多书我可以读嘛，但是你有没有真正把它读完或是读过？不尽然啦，有些人可以，有些人没办法嘛，这就是一个经历啦。那经历从哪里来？ 经历可以从我们一步一步来。那再来是什么？向神祷告祈求，求主加添我们信心。那当我们有这一份从主来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个福音工作，当我们又有福音工作的一个成效出来的时候，就加添我们的信心，然后慢慢慢慢累积，慢慢累积，那这个信心就能够足够把人带来顺服基督。所以装备什么？装备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一方面可以求，一方面我们慢慢的在信心上追求长进，达到福音工作的需求，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福音工作做好。这是第二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是上头来的能力，圣灵才能够让我们放胆的来讲论神的道，圣灵才能够让我们看透撒旦的诡计，圣灵才能够使人有智慧，能够有充足智慧充足来辨别这些撒旦的诡计所以圣灵是圣灵的充满是我们这个传福音宣道工作必备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些门徒们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刚刚有讲到，不是一帆风顺的啦，是处处有阻挡的，处处有危机啦。如果没有把这些危机跟阻挡解除的话，我想他们要去传扬这个福音是绝对有困难的啦。如果那一些现象发生在我们现在，我看有很多人就会离开福音工作，不敢。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向神祷告就二十九节所记载的他们就是指着那些人恐吓我们，我们就指着那些传福音的门徒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为了这个工作祷告那祷告完了呢聚会的地方震动，更重要的是下面所说的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能够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所以你要去讲论神的道，没有胆量不要说是遇到这些困难的环境了就是平常的日子我们都很难有胆量去传福音很难我们现在是自由的环境我们都很难在台湾传教大概不是台湾传教，就是那个耶稣教会传教一百年中国大陆他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口号传教百年万人归真这是传教百年万人归真就是那一年要有一万人来受洗归真就是当时候在中国大陆他们的那个他们的那个一个口万人，不是一万人就是要万人的一个归真，就是以万为一个单位那是他们的口号，因为他们在会议的时候我都有参与嘛所以他们就定了这个口号传教百年万人归真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传福音是一件难事啦，很难呐我们在台湾很容易你要去传福音到那个菜市场去发传单，带医院去发传单，当然去发传单没有人阻挡你啦 但是在中国大陆当时候你要去传福音是很难的，很难。所以当他们在喊这个口号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难。但是经过一年之后，哦，他们那一年的那个这个成果一报上来，哇，那个数目你会看得会感谢神呐，啊，啊，感谢神。那我就问他们说，那你们怎么传福音？啊，你们怎么去传？那么难得一个环境，怎么传呢？哈，哎，那个他们都有做那个那个视频呐，啊，他们就把他们怎么传的那个视频，就一个一个录出来，一个一个录出来。哦，那他们最多的时间哈，就是在教会里面分梯次，每天哦，分梯次，教会都没有，教会的祷告声音都没有断。但是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有人祷告一小时，有人祷告两小时，看你的时间呐，啊。但是时间到了，这批人就进来祷告，这批人就去传福音。时间到了，这批人就进来祷告，这批人就去传福音。哦，那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个福清的城关教会，他们信徒大概有两三千人呐，啊，哦，信徒那个教会的信徒大概有两千多人，哦，他们会堂比我们会堂大差不多四倍，蛮大，而且是两楼的，就是那个像我们有那个一楼聚，这边聚会有两层楼，哦，是比我们这个会堂大差不多。应该有三四倍了，很大很大的会堂，哦，那他们的福音工作就是这样做，哦，就是用这种方式，哦，那他们就把那个视频，哦，从步骤了，就是好祷告，哦，然后传福音，哦，啊，传福音之前就有训练你怎么去传，哦，他们就有好几种方式，哦，个别传，哦，两个人去传，哦，很多种方式。然后传完回来呢，就有一些问题就带回教会，好啊，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讨论，哦，解决方式讲出来了，就又去传，哦，啊，所以传呐，啊，进了回来讨论，传了，啊，回来讨论，哦，然后他们就分组，分了几十组，哦，出去传福音，哦，结果他们那一年单单这个教会受洗人数两三千人呐，啊。两三千人，哦，不是两三百人，哦，他们每个月受洗，每个月洗礼，哦，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被圣灵充满，哦，所以那一年其实不是只有一年啦，经过好几年都是这样子在做，哦，所以他们的信徒数就越来越增加，越来越增加，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见证，哦，那他们的视频，哦哦，都有留下来，哦，都 用一个一个慢慢去把它那个录起来，哦，那这个都是被圣灵充满，大家都有那一份很要去传福音的那个认定，大有能力去传福音，那神迹奇事就进来嘛，神迹奇事就一大堆啊，把慕道朋友带来一起祷告，病得医治啦，哦，啊，一看大家哇，这个这么大的神迹，大家更有信心啊，更有信心就更愿意做啊，更愿意做就更有这个成果。哇，这个正面的一种一直反复在这样在走，哦，教会的那个发展性就很强，哦，啊，当然那个政府，哦，他们看到信徒越来越多，他们会紧张啊，哦，会紧张啊，政府会紧张，哎，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哦，所以就开始有那种宗教的阻挡，哎，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哦，他们有一个新宗教政策，哦，那总共有38条，啊，哦，我都那个2018年2月1号开始颁布嘛，哦，那它的重点就是只有一个，这个就是本土化的宗教规范，啊，哦，所有宗教都要本土化。什么叫本土化？用一个比较简单来讲，就是党化了，共产党化，啊，哦，所以。他为了要分解，把这个集中的人分解开来，不要让你串联在一起或是并联在一起，哦，所以他就定点定堂定人。如果我是嘉义教会的传道，我就不能够到西门教会领会，哦，我就不能够到北兴教会领会，你是属这个堂的，你只能够在这个堂，你不能够跑到另外一个堂， 这样的话，两个会堂虽然很近，虽然一样是耶稣教会，但是两个会堂是阻隔的，这是并联，阻隔并联。串联是什么？阻隔串联就是十八岁以下的小孩子，十八岁以下的不能够进到会堂里面参加聚会，包括宗教教育。所以你看这个政府、哦、看到教会的发展这样子、哎、他马上有他们的政策，把教会跟教会并联切断，把上下的这个串联切断、哎、这个是他们的政策。但是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教会的事工就被阻断了？没有啊，没有被阻断了、啊哦、神的带领在福音工作上还是一样的。为什么？这个不是人带领 这个工作啊，这是圣灵在带领这个工作嘛。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所以那边的福音工作就断绝了呢？没有啊，大家更热心 啊既然有这么大阻挡，我们更要用心的去做，不然的话我们被阻挡之后，我们教会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子啊，这个衰亡下去了。所以他们更加的努力找出这一条路不能走，我走另外一条路。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圣灵充满他们，哎，他们就放胆的去讲论，不管用什么方式，哎，这就是一个结果。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自我装备，被圣灵充满？而圣灵充满就有智慧，有能力、哦、能够壮胆，能够认清魔鬼的诡计、哦、那虽然有一些不可抗拒的阻挡，因为政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啦，除非你要跟他对上、哦、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他们还是能够走出一条福音的工作道路来、哦、第四个、哦、就是要深知并确信自己所信的。我们传要传自己所确信的啦，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传的道理是什么道理、哦、简单来讲、哦、我们赞美诗啊，第一首的前面，好，第一首的前面有一个、哦、我们的基本信仰、哦、本会的基本信仰，这是我们所传的内容，这也是我们耶稣教会一般跟一般的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不一样不是我们要标新立异故意跟他不一样，而是真理的立场、真理的原则是不一样的、哦、为什么要这样不一样、哦、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请看二十五节。二十五节，我照神为你们所示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二十九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三节圣经是保罗、哦、写信给哥罗西教会，他对哥罗西教会的、啊、这个特别的宣布、哦、他说我是做教会执事，是神所赐给我的职分、哦、这个执事就是仆人的意思啦，不是我们现在讲的那个执事、哦、这个执事就指着我是教会的仆人。然后呢，他说啊，既然是教会的仆人，是神所赐的这个职分，我就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为什么要传得全备？因为这样才能够把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说在福音宣道，福音宣道我们要传的道理是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的，我们就要把福音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啊、哦、所以这个要我们要装备好、哦、不要所传的虽然在传福音 啊不过我们所传的道理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带领到神面前来，那你有传跟没有传是一样的，甚至于你不传还好啦，因为主耶稣说瞎眼带领瞎眼的两个人都要掉到哪里去？坑里面去死啦，而且他还说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把人带到坑里面去死掉了、啊、所以我们要自我装备、哦、今天得救的福音在哪里？ 得救福音在哪里？我们要传的是全备的福音，才能够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这个福音的道理我们要熟悉了，要认识了，要认识。我们对基本教会的，我们教的基本道理要很清楚，很清楚，不要模棱两可。这样应该也没关系啦，那样应该也可以啦，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就会变成是所传的会让人一头雾水。所以我们在福音工作上，我们要深知并且要确信自己所信的，不是只要把人带来信耶稣就好了，是要把人带到主耶稣神的面前，叫人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得救，这才是我们应该要传的福音内容。第五个，我们要存活泼的盼望。什么活泼的盼望？我们自己要有盼望啊，要有这个盼望，要存着指望去撒种跟耕种，存着指望了，我们不要对福音工作失望了，对福音工作失望，那就没有办法，没有装备好自己，因为福音是属神的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请看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谁叫他生长？神。栽种的重不重要？浇灌的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重要的程度不是在于结果，而是在于过程。这个结果不是你栽种跟浇灌的人可以拥有的啦，你没有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能力啦。这个结果在乎谁？在乎神啊，在乎神啊。既然是在乎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做宣道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要把结果拿来成为我们要不要做宣道工作的一个指标。我们应该要谈的是，我对这个宣道工作尽了力没有？我有没有努力的去做好跟进工作？其他生长不是你做了就有结果的一个结果吗？生长是在乎神啊。所以如果我们用结果来判定这个工作的价值，往往我们就会误判，那我们就会怎么样？失去活泼的盼望。那只要我们把结果是界定给神，我们对神永远有盼望啊。所以我们对福音工作是活泼的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在他的作为上一定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只是时辰未到，时辰未到，时辰到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出来。一个已经安息的老传道，他到一个教会去牧会的时候，他的见证是这样子。他说他上台已经上台了，一个教会里面只有来了两个人，一个呢诗琴，一个跟他对唱赞美诗，再也没有第三个人。所以包括这个传道，总共一个教会那么大的会堂聚会就三个人，他一面唱一面掉眼泪啊，一面唱一面掉眼泪了。他说他已经快要对这个教会失望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觉得，哎，这个教会应该要关门了。他觉得了，他当时候了。后来经过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反复这件事情，是不是要向总会报备一下这个教会关了吧？那么少人，安息日聚会三个，他去看一看这个那个名册。100多个信徒安息日聚会三个，包括他，哇！所以他很难过， 他一直在月报表里面一直要写下去，要写不下去，要写要写不下去。月报表做什么？把他所看到的实际情形结果要报到总会来，建议应该这个教会不要再开了，要关起来。但是他一直写不下去。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就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他说：“神啊，这是你的教会呢，啊，怎么安息日只有三个，包括我，啊，其他人都跑去哪里了？”哦，他一直流泪祷告，流泪祷告。后来在祷告当中，他就突然间感受到说：“我一个传道人怎么会没有活泼的盼望呢？”那这样子好像把宣道工作钉死了，怎么可以呢？啊，总会把我差派到这里来，就是要我做这个工作。那我又跟总会报告说要把这个门关起来，那我要去哪里？哦，所以后来他就开始一些祷告完之后，开始一些计划。他就打电话到总会，他说总会那边还有没有不要的传单？哦，当时传单是一张一张的那个哦。一张不是我们现在 折起来那种一张一张的，啊，那个时候刚好要换成折成 三片的那个，啊，三片折成一片的那个传单，新的传单，啊，所以总会那边剩下了100多万张啊，没地方去了，他说通通寄到我这里来，他就开始去发传单，一直发一直发一直发，花了半年了，发传单花了半年，哦，没有一个人来啊，他也觉得哇，花了半年，那些跟他去发传单的两三个人吼，哦，也觉得啊，这个花这个浪费时间呐，啊。但这个传道不灰心呐，啊，活泼的帮不灰心呐，啊，又再发，夹报又发，因为100多万张嘛，发发发，到处都发传单，啊，结果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啊，一年的时间，他没有失去活泼的盼望，哎，慢慢慢慢，这个教会就慢慢慢慢回来，新受洗的信徒回来，新受洗的。安息聚会都几十个人了，啊，现在这个教会很活泼，在中北部教会，哦，很活泼，哎，就是活泼的盼望，哎，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件事情，哦，不要一直往，哦，失望的方向 来走。福音工作绝对是神的结果，神叫他成长，我们只做浇灌，我们只做，啊，这个栽种，成长在乎神。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福音工作是正面的，那我想时候到了，就好像我刚分享的这个见证一样，啊，这个见证是黄恩林长老的见证，啊，把这个建立起来，啊，现在这个教会很活泼，哎，感谢神，哦，所以我们对福音工作我们要存活泼的盼望，啊，不要因为有一些阻挡，啊，有一些困难，啊，我们就把这个福音工作，啊，觉得，啊，没有希望了，那大家都停滞了，那我想这才是教会最大的危机了啊！感谢神，求神带领我们啊，我们一起来。